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1号星期四，而是国际新闻。据报道，中国最近在台湾周边举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实战演习，导致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关税问题。过去几个月，拜登政府的官员多次表示考虑部分取消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范围广泛的关税，以帮助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路透社星期三引用消息人士说，北京对台湾的行为导致拜登政府正是调整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想法。此前的选项包括是部分取消关税，依据301条款针对中国贸易不公展开的新的调查，并且实施新的关税，以及扩大关税豁免清单。白宫说这些选项仍然在台面上，拜登总统还没有对此作出决定。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复杂，总统正是考虑他的选项，他很谨慎，他希望确保美国不会采取伤害工人的事情。雷蒙多与财政部长耶伦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面对美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困境，美国应该取消那些战略性不高，同时又伤害美国消费者和商家的关税，或一些关税对消费者和商家的伤害更大，但是对处理美国认为中国真正存在的那些问题又不具有很大的战略性。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反对美国单方面减免对中国的商品的关税，认为关税是今后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重要的筹码。他说过，中国商品关税的去留应该作为美国对中国整体贸易战略的一部分来到决定，而且移除这些关税对控制短期的通胀效果可能有限。南韩政府星期四否认就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事向中国方面作出了妥协。一日之前，中国外交部官员暗示南韩外长朴振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答应限制萨德反导系统在南韩的部署。南韩媒体报道说，总统府官员向媒体说，在南韩部署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是一项自卫性防御工具。一名官员说，他能够重申的是部署萨德的目的是保护他们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受北韩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而且这件事关乎国家的安全主权。美国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亦就是终端高空防御系统，利用远距离探测雷达针对已经从大气层上方再次进入大气层和射程末段的弹道导弹是进行侦测并且实施防御。美国和南韩说这个系统主要是用于防备北韩的军事行动，但是中国说这个系统可以探测中国军事动向并且影响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青岛市与到访的南韩外长朴振会谈的时候，重点讨论了南韩所谓的三不承诺，以及怎样使用已经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外交部说，王毅对朴振表示，作为邻国相处之道，彼此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这个讲法被外界解读为中方要求今年5月上任的尹锡悦政府坚守上届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韩外长会议发表评论的时候说，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明显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基于双方的谅解，中韩双方阶段性稳妥处理了萨德问题。他说，在这次中韩外长的会谈当中，双方同意重视对方合理关注，继续慎重处理和管控好这个问题。中方的讲法被南韩媒体解读为尹锡悦政府向中方承诺会限制使用萨德反导系统，迫使南韩总统府通过媒体向公众澄清首尔并没有在安全主权问题上向北京作出妥协。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再次为他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进行辩护，说此行并未偏离美国政策。在中国接连采取密集军事行动升高地区局势之际，佩洛西重申美国不能够允许中国让这种军事行为成为新常态。针对中国对佩洛西和他的家人实施制裁的措施，佩洛西作出回应说毫不在乎。佩洛西星期三在国会山率领参与亚洲之行的其他四位国会的议员召开记者会，说他们到台湾访问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知道，他们有这种建立在现状基础上的牢固关系，他们支持维持现状。 随同出访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面说，显然中国一直都有他们的计划，他们想做的就是压制美国访问他们的朋友和盟友。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星期三召见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要求他就北京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针对台湾采取的行动作出解释。中国在星期三仲发布台湾问题白皮书，重申不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特拉斯在一个声明当中说，他指示官员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他就他的国家的行动作出解释。他们看到北京近几个月以来的行动和言辞越来越咄咄逼人，这个威胁到地区和平与稳定。在郑泽光与英国高级官员会面之后，中国驻英大使馆在官网发布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英方涉台错误的言论。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说，一位名为沙克拉姆·普尔萨菲的伊朗特工人员被控是策划谋杀前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据信是为了报复美国空袭打死伊朗圣城军首领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美国官员指认普尔萨菲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卫队成员，他目前因为是与策划雇凶杀人是有关的指控而被联邦调查局是通缉。检察官说，这个行动有可能是为了报复美国在2020年1月击杀苏莱曼尼的行动。布尔顿在一份声明当中感谢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为此案而付出的努力。
I can say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the Ayatollahs in Tehran are trying to assassinate. So this is the kind of government we have in Iran.
布尔顿说，虽然此刻有很多事情不能够公开谈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伊朗统治者是讲大话、恐怖分子，而且是美国的敌人。乌克兰空军说，有九架俄罗斯战机在星期二发生在克里米亚一处空军基地的大爆炸当中被摧毁。莫斯科2014年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爆炸发生之后几个钟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言一定要收复克里米亚，官员一直担心会发生核灾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名立法会议员登报说和他的家佣脱离关系。前中国政协就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恐怕会是文革 2.0 的出现。我们会报道中国军演无疑环台封锁，台湾不对称武器会不会无用武之地呢？我们会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中国取消三项军事交流机制，究竟美中交往未来会不会更加容易擦枪走火呢？以上内容收听。作为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回应，中国在8月5号宣布取消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多项对话和工作会面。有军事专家就说，美中双方的军方沟通机制向来是鲜有成效，由于中国缺乏兴趣和诚意，未来亦很难重新开拓有效的渠道，从而会增加军事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但是无论是否保持沟通机制，中共试图颠覆自由世界秩序的野心和挑衅行径才是导致冲突根本的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上个礼拜五8月5号宣布，由于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宣布三项取消、五项暂停共8项的反制措施， 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指挥官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北京同时仲决定暂停中美包括非法移民遣返、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犯罪、禁毒以及气候变化商谈在的双边合作。長期為美國國會提供政策分析的前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亞洲安全事務研究員、全球台灣研究中心顧問簡淑賢對美國之音話：這些合作領域，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並不是在度幫緊美國的忙。如果中國承認這種合作符合它的利益，它可以合作。顯然，即使中國自己會從中受益，我哋亦都唔能夠再信任中國會致力於國際合作。據美國傳媒 Political 引述消息稱，中國軍方高層上個禮拜幾度未回覆美國嘅致電。8月8號，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對此回應稱，當前台海形勢緊張局面完全係美國主動挑釁，一手製造，中國的八項反制措施完全合理，底線不容突破，溝通需要誠意。簡淑賢對此表示，中國在危機時刻切斷通訊是不負責任、不合理和魯莽的行為。中國並沒有宣布拒絕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或者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的聯繫，然而他們在解放軍的同行魏鳳和和李作成將軍在這場危機中拒絕溝通。不幸的是，這個是解放軍在關鍵時刻拒絕對話的一種可以預見的典型行為，因為實力較弱的解放軍必須服從控制對外交往的中共總書記，但解放軍仍然應該成熟到可以在危機中使用與五角大樓的開放溝通渠道。關於中國一次取消的三項軍事交流機制，簡淑賢表示，美中本來就沒有定期有效的戰區指揮官通話。美中國防部工作會晤開始於2005年，上一次會面是在2021年9月舉行，解放軍違反了在上次會晤中保持開放溝通的渠道協議。美國不能夠相信解放軍能夠理解美中需要對話避免誤判，或者能夠真誠地遵守協議。至於1998年簽署的中美海上軍事磋商協定，旨在推進促進海空相遇安全，避免海上事故，但並未減少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的挑釁行為。簡淑賢指出，在使用到中美海上軍事磋商協定維護海上和空中安全方面，解放軍並不是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就在6月份，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就表示，解放軍艦艇和飛機在海上的不安全、空中攔截和對抗令人擔憂地增加。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5號表示，中國在緊張局勢升高之時切斷兩軍對話並不罕見，但是並不是兩國軍方領導人之間的所有對話渠道都已經被切斷，美國會持續確保與北京的溝通管道暢通。新美國安全中心印太安全研究員賈科布斯托克斯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取消的是較低級別的軍事對話，通常更加腳本化，可能有助於在長期範圍內促進相互理解，而不是降低實時風險和危機管理。正如柯比所說，並非所有軍方對軍方的通訊都被切斷，剩下來的都是高層對話。據我統計，拜登與習近平、沙利文和楊潔篪、奧斯丁和魏鳳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與解放軍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將軍之間的溝通渠道都可能仍然在運作。此外，據新聞報導，美國駐北京大使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仍然與東道國政府保持聯繫。 中國在8月4日開始的環台軍演當中發射了多枚導彈穿越台灣上空，並將軍艦和飛機佈置在台灣周圍。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卡爾在8日表示，北京試圖人為地製造一場危機，美國未來幾個禮拜將會繼續同過去一樣派遣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斯托克斯指出，保持外交和軍事溝通渠道對於避免誤判和確保事故不會將局勢升級到失控的程度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中國的行動顯然是為了增加風險，引發台北、華盛頓和其他相關首都的擔憂。中國製造一場危機，作為對普洛西議長訪台、懲罰台灣和美國的手段，釋放出中國將會確保此類訪問具有風險的信號，是北京一個關鍵的目標。國際危機組織中國問題資深分析員蕭延延對美國之音話，美中雙方看待和管控風險的方式不同，北京以刻意模糊的姿態和信號試圖減少美國在台海區域的軍事存在。對北京來說，通過參與其中的一些危機管理機制的對話，幾乎就好像在告訴美國風險是有限的。如果話俾美國風險嘅限度聽，美國會喺軍事行動或選擇中盡其所能。但如果唔告知限度，中國就能夠對美國嘅行為產生更強嘅威脅作用。佢話：通過讓風險保持未知同埋不確定，中國更有可能威脅到美國，影響美國嘅計算，讓佢三思而後行。譬如，是否向該地區派遣更多的飛機或者是海軍艦艇？蕭依然同時指出，隨著美中關係的日益惡化，中國亦都會為切斷溝通渠道付出成本，而且未來很難建立新的護欄。雙邊關係處於特別緊張的時刻，彼此會有敵意的傾向，誤判和誤讀彼此行為的可能性很高，因此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意外衝突升級的可能性很高。我認為現有機制仍有改進的餘地，但中國並沒有任何創造新護欄的興趣。我認為北京方面的興趣不如華盛頓。他補充到，一旦意外事件發生，中國的國內輿論亦都可能會讓決策者減少妥協或者是適應的空間，現有很多因素在這裡起緊作用，即使決策者願意，亦都很難在事件發生的時候掌握控制權。華盛頓智庫德國馬少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郭萊兒發出推文呼籲，稱美中需要更多對話，以及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圖和紅線，切斷軍事對話和其他降低風險的渠道是無濟於事的。然而，簡淑賢認為，危機是否爆發不在於美中雙方沒辦法理解彼此之間的意圖，美國很清楚來自中國共產黨及解放軍的挑戰，問題是一個不同的更加根本的問題。儘管美國幾十年來一直支持中國人民及其發展，自70年代以來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但中共對美國是敵意的，中共力圖取代美國主導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他舉例說，中共謀求改變現狀，攻打吞併台灣，與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繼續享有和平、自由、民主、繁榮的生活方式的願望背道而馳。中共尋求控制他在印度南中國海、黃海和東海聲索的領土主權。中共仲具有全球野心而非區域野心，尋求將佢嘅控制範圍擴大到去太平洋島國同埋世界其他地區。
The way that the two sides see risk is different. You know, for Beijing, engaging in some of these mechanisms.
簡而言之，中共與包括美國在內嘅其他國家道不同，不相為謀。除咗控制本國人民，無論會對其他國家人民嘅和平、繁榮與穩定造成乜嘢後果，中共都會為所欲為。簡淑賢指出，切斷兩軍會談亦都係典型嘅中共劇本。解放軍仲未有學會成熟同埋專業嘅溝通，嚟到避免誤會有幾咁重要。 解放軍仲表明，在尋找緩和緊張局勢的方法上，他與美國以及其他國家並不一致。解放軍追求不同的目標，即恐嚇、威脅、強迫和使用武力霸凌他人。中國軍隊星期二8月9日繼續在台灣周邊進行高強度軍事演習。據路透社報導，大約20艘中國和台灣海軍艦艇繼續靠近台灣海峽中線，一些中國艦艇試圖押入非官方緩衝區。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5日在該組織舉辦的傳媒簡報會上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的軍演仲未透露出充分的攻台戰略訊息，不過可以繼續觀察東部戰區如何組織地面部隊和火箭軍部隊，接著下來可能會有包括海岸警衛隊在內的中國海軍定期在台灣以東地區展開行動，更多地越過海峽中線並在台灣南北方向行動，以及跨過日本專屬經濟區。成斌認為，北京的百項反制展現出居高臨下的帝國主義觀念，美中存在一樣一種不對稱的雙邊關係，中國認為僅僅是坐在一個對談就是在度幫美國的忙，美國倘若遵從中國的意願則是理所當然。不幸的是，鑑於我們看到的中國行為，即使有這些溝通渠道，一切都沒有真正改變到，中國人仲是要在空中玩遊戲，現在風險上升了嗎？一點點，但真正的風險在於中國一直在圍繞飛機、水面、艦艇所做的危險的事，無論是否有這些溝通路線，中國都會可行可素。成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為了報復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共解放軍8月4日到7日連續三日在台灣四周的海空域進行軍事演習，冒以環台封鎖作戰。部分台灣軍事專家就說，對照今次解放軍的攻台模式，台灣軍方的不對稱作戰規劃可能出現盲點。他就呼籲防衛台灣不能夠只是靠不對稱武器，必須要搭配傳統在台的武器才能夠應付灰色地帶的衝突。所以美國應該要鬆綁他們的非不對稱武器不賣的對台軍售原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
中共解放軍自8月4日12時起，一連三日在台灣周邊7個區域進行實彈演習，其中3個演習區域橫跨台灣領海與鄰接區，封鎖台灣的意圖相當明顯，亦都使到兩岸的緊張情勢和風險升高至比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更嚴峻。演習首日，解放軍共發射11枚東風彈道導彈，其中4枚越過台北上空的大氣層之後落入台灣東部海域，而中共軍機軍艦亦都多日在台灣周邊進行海空聯合演習。其中中國空軍曾經在8月5日最多派遣49架次的軍機飛越台灣海峽中線，以行動落實中共台灣海峽內海化的主張。多位台灣軍事專家認為，解放軍此次的軍演恐為未來的攻台無疑，包括先以優勢兵力封鎖台灣，切斷台灣的能源和經濟命脈，並針對美日可能發動的軍事協防行動優先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戰術，以提前劃定禁區阻止美日等第三方武裝勢力介入台海戰事。位於台灣桃園的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進坤在8月4日的一場座談會之中指出，中共在台灣北部、西南和東南海空域所進行的聯合海空演訓，代表它海空機艦將於戰時先奪取這些區域的控制權，並針對美日等外部武裝勢力實施拒止作戰，亦都會切斷台灣對外交通，以海制陸，壓制台灣的岸基火力。他說，中共此舉意在展示他的海空軍具備戰時奪控台灣周邊的制海制空權，封鎖台灣阻絕外援的能力。 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的第一日就推出这一套环台封锁演习方案，代表中共早就拟好攻台计划，只是趁机演练。未来中国若对台动武，不会好像俄罗斯打乌克兰这样直接发动攻势，恐类似这次的演习先封锁台湾。不过位于美国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就认为战场上虚实难辨，若将本星期的环台封锁演习视为中共真正的对台作战计划恐有谬误，因为美国、台湾、日本都密切观察此次的军演，并没有道理中国会在此时端出真正的攻台计划来到给敌军提早研究反制之道。亨泽克以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正是演练封锁行动，这些只是视为是他们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只是关注封锁将会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封锁只是更大挑战的一环。台湾近年在美国的指导之下积极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盼能够以低成本的武器歼灭来犯的解放军，并令到他攻台的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分析人士说，台湾发展出的不对称战备力聚焦在吓阻解放军的登岛部队，也就是运用台海阻绝的天然优势，在敌军跨海航道阶段以机动地对空飞弹、机动岸置巡弋飞弹、防御性水雷等武器反制解放军的三栖登陆。不过解放军此次展现的攻台模式似乎令到台湾的不对称武器恐无用武之地。国防大学的马振坤说，从解放军此次的演训可以印证台湾除了发展不对称的战力之外，必须维持一定的规模的武备战力。他说台湾四面环海，维持可持海空战力和视距外打击能力是战时避免遭受到共军封锁的关键条件，不可偏废。马振坤说，
还是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战机，这个水面的战舰、潜舰各方面的主要作战平台，维持在一定的规模的。
马振坤说，总是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战机、水面战舰、潜艇各方等主要作战平台，维持一定的规模和现代化的水平。假如国军只是完全着重不对称战力，而忽略甚至偏废了基本战力的维持，未来如果共军进一步的压缩侵犯他们周边海空域，那么他们只能够站在沙滩上面岸边眼睁睁地看着共军的机舰在台湾的领海里面耀武扬威，所以维持国军基本战力绝对不可偏废。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武器主要指的是飞弹和水雷，中共假若在战时大规模入侵登岛或者在台湾的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这些武器确实能够发挥不错的效果。不过揭仲指出，台湾军队平时大多在应付中共的灰色地带冲突，例如军机侵扰或飞越海峡中线等，不是几有可能以不对称武器回击，此时必须依赖所谓的基本战力，就是传统的军舰、军机来到作出回应。在这个条件之下，传统战力反而更为合适，亦都较弹性。揭仲表示，中共军舰多日来在海峡中线附近或者是台湾东面的西太平洋大量巡航，台湾就派出军舰一对一来到跟哨来到因应。就军事对接原则来说，一对一的跟哨或者没有必要，但是中共的目的是以武力展示和威胁。台湾假若会以一对一跟哨，亦都可以发挥它的政治效果，亦都就是当面向中共军舰或者国际社会展示台湾并不示弱，亦都不主动挑衅的立场。揭仲说，
不对称武器系统有 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但是基本的武器系统军机军舰却是在
很多的时间里面能够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能够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
其中话，不对称武器系统有佢令人着迷嘅地方，但系基本嘅武器系统，军机军舰就能够作为国家嘅政策工具，捍卫国家利益嘅工具。呢啲系所谓嘅不对称武器系统做唔到嘅。如果太过依赖不对称武器系统嘅话，台湾最后嘅选择就系发射飞弹同不发射飞弹。呢啲喺非战争嘅状态之下系不可能咁样做嘅。對於學者呼籲台灣維持傳統武器在台的投資，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並不認同，他說如果中國真的祭出封鎖緩慢扼殺台灣，那麼台灣採購更多戰機或者護衛艦又有什麼用呢？如果美國不干預，中國有足夠的軍力擊落擊沉任何試圖打破封鎖的台灣機艦。亨澤克指出，台灣要突破中國的封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儲備糧食、能源和彈藥，只要進入持久戰美國及區域盟友，就能夠有效實施反封鎖計劃。他說台灣假若與中國比拼傳統武器的載具的數量，只會深陷龐大軍費開銷的無底洞。由於美國政府堅稱台灣需加速發展不對稱戰力，因此近年幾乎拒售不對稱之外的武器給台灣。美國國務院今年3月就否決台灣提交 MH-60R 反潛直升機和 E-2D 先進鷹眼預警機的需求信函。美台商會在5月亦都透過聲明證實，拜登政府將不再支持不對稱防衛定義之外的對台軍售的計劃。雖然該會會長韓瑜伯亦都質疑美方的最新原則將會衝擊到台灣取得全方位防禦和威脅中國的武力，不單止無助於提高台灣的安全，還製造漏洞，傷害台灣自信和防衛的能力。國政基金會的揭眾透露，台灣不少的智庫學界和軍方其實都同美國政府高層反映過中共封鎖台灣的可能性，但是他說美方對於台灣的不對稱戰力帶有相當強烈的主觀意識，因此完全罔顧台灣的訴求。協總說，
我們在2027年確實面對到中共軍事入侵的威脅的風險在增加，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從現在到2027年中間長達5年的時間，我們可能要應付中共高强度的灰色地带行为，乃至于长时间持续性的武力威胁或武力侵扰。
揭眾话，中共军事入侵的威胁风险在增加，但是台湾亦都必须知道，从现时到2027年中间长达5年的时间，他们可能要应对中共高强度的灰色地带行为，乃至于长时间持续性的武力威胁或者武力侵扰。真是希望華府的官員、國會山莊乃至於智庫學者能夠好謙虛地來看看這幾日在台灣周邊情勢的發展。但是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強調，即使台灣遭受到封鎖，反艦導彈、無人機和水雷等不對稱武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至少可以轉移中國的注意力，迫使他的艦艇和飛機需同台灣本土保持一定的距離，更何況中國最終仍需登島才能夠奪台，這些致命武器遲早可以用來對付解放軍。亨澤克說，蔡英文政府已經明確承諾將持續投資不對稱武器，而且台灣距離發展出能有效壓止入侵或者封鎖的不對稱作戰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拜登政府不應該在這次中國的軍演之後就貿然改變他的軍售的政策。他說，中國若是常態化對台懷而不公，台灣之外的國家將會受到波及，美國需同澳大利亞、日本、南韓同其他地區夥伴合作，明確告知北京他將會為實施軍演付出經濟同政治的代價。北京越是透過軍演來到挑釁，區域國家就越有可能站隊美國，聯合向中國施壓，迫使北京為常態化的軍演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保安局上个礼拜三指三名海外嘅香港人袁公义、何良茂同梁仲恒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警方会将呢三个人缉捕归案，又呼吁市民要同任何违反国安法嘅人同组织划清界线。咁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随即喺上个礼拜五就登报同被通缉嘅袁公义脱离所谓嘅爷式关系，成为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嚟首名公开同亲属脱离关系嘅政治人物。容海恩嘅声明引起咗香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包括唔将庸式关系写成爷式。有经历过文革苦难的前中国政协委员就担心香港的政治人物盲目表忠可能会引发文革 2.0。 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身处海外的三名港人，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时事评论员袁公仪和何良茂，七月底宣布成立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计划为明年底举行的香港议会选举订定规程，并且游说外国政府承认香港人有公投自决权。香港保安局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3号发新闻稿严厉谴责三人，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警方国安处定必依法追究缉捕有关人士归案，又呼吁市民要同任何违反国安法的人士和他们组织的非法活动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袁公仪的媳妇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上个星期三随即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保安局严厉谴责袁公仪等人，并且在事件仲未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前，贴文表示毫无疑问香港议会是一个有计划不顾一切后果全心恶意颠覆特区政府职能和破坏特区政府的组织。两日之后，容海恩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5号在亲建制报章《东方日报》刊登题为《国之大义脱离爷式关系》的声明，内容提及他作为留住伟大祖国之血的中国人，在《国之大义》的前提下，基于国安处称袁公仪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容海恩宣布正式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容海恩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来首位登报公开同亲属脱离关系的政治人物。声明一出引起热议，讨论焦点之一是容海恩的声明中文程度欠佳。语言学者欧阳伟豪上个星期五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中文只有庸式没有爷式，脱离爷式关系就是脱离一个不存在的关系，行文具离奇诡异的文学色彩。容海恩的声明亦都引发网民二次创作，有网民在社交网站成立关注容海恩几时叫丈夫袁离昌同袁公仪脱离父子关系关注组，截至星期三即是8月10号有3500人加入。网民自创成语嘲讽事件，包括适可而止、适即是空等。二次创作歌手程天林亦都改编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为二创歌曲《大义地灭亲》，歌词提及大义地灭亲又不同人离婚，讽刺容海恩登报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但是没有同袁公仪的仔袁离昌离婚。歌曲在 YouTube 上载四日，点击率高达56万次。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做过五年下乡之称，1973年游水偷渡到香港的前政协委员刘梦熊上个星期六即是8月6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在基本法庄严规定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香港，竟然出现容海恩这一类凡事左三分的政客，将中国内地阶级斗争为纲、文革造反那一套搬来香港，令一国两制变形走样，令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更加睇淡一国两制前景，真是今夕何夕。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容海恩登报和家翁员工而脱离关系，有如文革 2.0 在香港发生。
所以容海恩现在将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嗰时嘅咧，所以脱离关系嚟到划清界线嘅做法搬嚟香港啦，无意中俾人哋觉得好似文革 2.0 咧喺香港嚟到去实行阶级斗争为纲呢样嘢，又喺香港实行咧。是令到人哋里边非常之呢个激烈，同埋呢个极度嘅反感嘅。
刘梦红表示，依照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主要是指政治上、思想上站稳革命立场。如果真的要划清界线，容海恩要做的是依照事实证据逐条讲清楚袁公仪到底有哪些言论、哪些行为触犯了港区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然后在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理论上逐点加以严厉批评，不是要亲属之间真是脱离关系。
所以你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主席都兴嚟到到死嗰日都好啦，都冇同国所谓共产党称之为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佢啦太太宋美龄去得到脱离呢个姐妹关系，宋庆龄都冇咁做啊，系嘛？毛泽东出身里边系富农家庭。毛泽东都冇同佢老豆无论生嗰啲宣布脱离关系啊，将来都出身啲地主官僚家庭啊，佢都冇同佢老豆老母脱离关系啊。
刘梦红批评容海恩的做法影响一国两制和破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他形容是大错特错。
容海恩这种做法是一种极左的做法，是吧？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些最卑劣的做法。如果香港这样带头 去搞这个目的出来，是令到人家觉得喂一国两制应该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而不可偏废的嘛。做乜嘢嘅？你將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為綱嗰套嘢搬嚟香港咧，係嘛？咁香港咪變咗內地嘅城市，變咗淪為文革時候嘅地方啦。咁啊喺香港實行文革掩離，喺香港實行階級鬥爭為綱，呢啲咪絕對破壞香港嘅呢個原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活方式，完全就破壞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同埋中心嘅地位。我覺得咁樣做裏邊咧，係大錯特錯咯。
记者问及除了容海恩登报和袁公仪脱离爷式关系，特首李家超新政府上任一个月左右，在政治表态上亦都有前所未有的举动，包括举办数十场官方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的活动，更前所未有咁样全体港府主要官员逐一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访台湾，这些文革式的批斗和表忠政治对香港的国际形象带来什么影响。刘梦红表示，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并没有包括外交和国防事务，中国内地各省市的省长、市长、省委书记等主要官员都没有好像港府官员那样争先恐后地针对佩洛西访台发表声明，反映李家超政府的官员不了解中国内地的政治文化，这种表忠政治对一国两制亦都是不利的，亦都摧毁了香港独特的国际地位。
你将香港搞成反美的时反美反西方的战斗工地，根本上就是这个去毁了香港这个独特的地位。因为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持份者，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香港国际这个贸易中心的主要的利益攸关者，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是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主要的顾客。咁你將香港嘅搞成係反對美國同埋西方呢個法律國家嘅一個傳授陣地嘅時候咧，就等於趕客走，趕客走咪益曬新加坡咯。 所以新加坡而家多項指標都超過你香港啦，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取代香港嘅嗰個航運啊空運裏邊嘅地位。
移居英國的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前特邀教授吳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原本是一個經濟城市，他認為北京將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城市是相當不智，很多西方國家已經將香港當作是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城市，不認為香港仍然實行一國兩制。
你係咪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城市？因為當你已經係嘅啦嘛，當你係中國嘅一個城市，即係一國一制啦嘛。你做乜嘢佢都唔會覺得你逃出呢個一國一制嘅範圍嘅。但係你哋自己即係自己嗰啲官員啦，即係蘇科我哋嘅特首聯同嗰啲司局級局長去表態效忠呢啲嘢，係做戲咁做啦。是吧，即如果我是來香港賺錢那些多在金融業那些公司呢，根本就不會理會你。
至於港府保安局呼籲市民要同任何違反國安法的人士和他們組織的非法活動劃清界線，吳明德認為是製造白色恐怖，令社會各界自我審查，將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引入香港，新一代的香港人可能會被虛偽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
國內嗰9000萬黨，而家13億平民嘅話，佢哋習慣曬啦，係嘛？咁當你咧已經習慣咗共產黨管治咗70多年之後，個個係咁，經歷咗3、4代人都係大家講假話啊，扮你哋中意嘅嘢啊，咁講嘢咪全部都係虛偽，虛偽慣冇乜所謂㗎。咁但係我哋香港人咧，因為呢幾年咧唔習慣啊嘛。不習慣到你話如果你要繼續留在香港，嗰一把口就話一國兩制，實際啊行程一國一制，咁你哋就個個要咁樣噶啦，要用虛偽嘅面孔去生存噶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自從2021年12月由拜登總統簽署生效以來，時間已經過了半年了。在今年的6月尾，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亦開始實施這項法律，加大力度審查並且扣押大批可能涉及強迫勞動的進口產品。面對這個法令的實施，跨國公司在準備時間倉促的情況之下，紛紛加強對供應鏈和追蹤以及監管。虽然在全球范围从始至终追踪供应链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这项法律的通过和实施仍然对防止新疆以至世界范围内的强迫劳动现象具有积极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2年6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将会开始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条例，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这项法律由拜登总统在2021年12月23号签署生效。该个法案规定，美国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是没有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2022年7月，英国诺丁汉大学权利实验室的发布了一份题目为是让对新疆制裁行之有效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现时强迫劳动发生主要是有两种的情况，一是新疆的职业技能以及教育培训中心违背个人意愿强迫他们进行劳动，其次就是向内地输送少数民族劳动力。2022年6月1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了一份预防来自中国由强迫劳动开采、生产以及制造产品的策略，里面重点提到了重点防范的四大类的产品：服装、棉花、番茄以及硅原材料制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在8月4号举行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面分享了他对此法系实施以来的见解。他表示， 对于企业来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最大的影响就是现时企业在供应链问题上面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企业一直以来当然都要关注供应链的问题，但是以前或者很多的每个公司侧重点不同，但是现时在每个企业都要需要守法，要尽可能深入的去调查供应来源，这个并非易事。参加研讨会还有是美国国家零售业联盟的供应链，也是海关政策部副主任郭德。郭德说，过去几年里面，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加大了对来自新疆产品的检查力度，主要是针对服装、护发品、太阳能产品、多晶硅以及是番茄制品。根据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从2021年10月1号到2022年6月30号，海关发布了6份的扣押令，包含超过2000批的货物。海关目前还未有披露这些被关押的货物是否已经被放行。郭德介绍，被扣押的货物的公司需要提供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不存在强迫劳动现象。这个就是意味着他们必须要一直追踪到原材料的第一站。郭德说，棉花是该处的重入，生产多晶硅以及太阳能板的沙是从那一道来的，番茄是从哪一道种的等等。这个当然对很多的企业来讲是很困难，因为他们往往只是跟下一层的供应商打交道，再追踪到更下一层的供应商，还有他们下面的供应商，这个是非常之困难，但是这个正正是现时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根据乔纳德·戈德介绍，美国政府在加大执法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2022年国会拨款$3,000,000给予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用于加强实施反强迫劳动法的监察，并且明年还要再拨款$7,000,000。而另外，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会增派300名的执法人员配合反强迫劳动调查。但是郭德强调，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个挑战，法律生效之前只是给予了企业是180日的时间来调整策略。对于企业来讲，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如何遵守法令，他们需要在法令生效之前调整好新的策略，但是现时他们是时间不足够。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在2022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里面对新疆的经济组成了是详细的分析。该个报告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2019年新疆的国民生产总值组成里面有 51.6% 是来自第三产业，35.3% 是来自制造业，13.1% 是来自原材料以及农业。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的经济活动在世界市场有它们独特的地位。从全球范围的产出量来看，新疆有几大类产品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其中长绒棉占全球产量 54.22%， 其他的农产品占据全球产量较高的是有普通的棉花、瓜类、番茄、辣椒以及核桃。同时新疆亦都是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出产包括是原油、煤炭、天然气、硫化铁、镍、铜、锌等多达138种的矿物。新疆能源产出大部分是为国内所用，但是加工制成品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出口。2019年新疆的棉花总产量大约为是500万吨，占了全球产量的 19%， 其中大量的新疆棉花被运往中国内地制成纱线、纺织品以及服装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国。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禁止进口由新疆棉花为材料的制品，但是很难阻挡新疆棉通过其他的渠道进入国际市场。新疆的另外一大农产品是番茄，2019年新疆生产了 35.6 万吨的番茄酱，占世界番茄酱总量的四分之一，和棉花种类的类似。番茄的种植亦都涉及到大量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季节性工人，所以发生强迫劳动的可能性非常之高。 美国在2021年禁止进口新疆番茄酱，但是并未能够完全阻止番茄酱通过其他的渠道间接进入北美以及国际市场。除了占世界产量 25% 的番茄以及 19% 的棉花，新疆还出产了世界 40% 的多晶硅、22% 的碳化钙、10% 的人造丝以及 13% 的风力涡轮机。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从新疆对世界各国的出口额来看，2020年最大的前几名出口国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对美国的出口额是3亿美元，仅仅是排名第八。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指出，虽然来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了新疆经济活动和出口的大致局面，实际情况远比此是复杂，因为很多情况底下由新疆出产的原材料在其他的地区和国家被加工成其他的产品，再出口到全球各地。8月4号的研讨会上面亦都涉及到中国政府对此的应对。由于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面极其不透明也是不合作，如何理解以及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亦都给予了政界也是学界带来了很多的不同意见。艾伦说，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任何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不理是怎样，法律就是法律，美国公司必须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他是相信中国政府亦都是理解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如果觉得美国公司不公平对待他们，亦都会采取反制措施，虽然目前并未有相关的法令出台，不过他强调中国亦都并不想是让出口中国产品的美国公司夹响是法律的困境当中。艾伦总结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是三民主义盛起，所以很多跨国公司不得不格外小心，几千家的公司在中美两国都有生意，如果你是这些公司的执行官，这样你在这两个市场上的交流手法还有如何展现公司都是需要极强的准则性，因为这两个的市场都不能够失去。瑞典服饰品牌 H&M 亨莱斯毛里茨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不想变成这样，如果要避免在法律冲突当中受困，还要避免民族主义情绪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整个公司上上下下都要极强的准则，这个是非常之困难。2020年9月，瑞典时装公司 H&M 因为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相关报道以及指控发表声明，声称不同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亦都不从该个地区采购产品或者原材料。2021年的3月，这个声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抵制 H&M 运动，亦就是从众所周知的新疆棉花风波，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动员力挺新疆棉，抵制启用新疆棉的企业，还引起了一些中国企业退出良好棉花发展协会。2021年3月31号 H&M 首席执行官透露在中国关闭20家的门店。克雷格艾伦补充说，现时已经看到各大公司在追踪供应链以及物流记录上面水平都比以前是提升了很多，但是要做到这个的成本是很高，所以紧接下来产品就是会涨价。戈德说，这次的反强迫劳动法的实施亦都对于在全球范围反强迫劳动极具是有价值的借鉴意义，世界其他产业亦都存在着强迫劳动现象，比如是可可的种植，还有捕鱼业，多年以来都有严重的强迫劳动发生，所以这次执行这个法规亦都给予了其他的行业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说，对于企业来说，要将供应链从头至尾追踪得是清清楚楚，无疑是非常之复杂，需要耗费的时间亦都是很耐。他说，这个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而言，但是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在自己的供应链里面存在着强迫劳动，这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他们本来就必须要做的，现时是要做得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